圣经要道略解，神旨意的奥秘第二季，神旨意的奥秘第二季，天国的奥秘第三十八讲，天国的奥秘第三十八讲，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，我们从第十节念起。哦，这个念得长一点，念到三十节。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，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”第十四节，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五千，一个给了二千，一个给了一千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五千。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。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。过了许久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五千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五千。”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领二千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你交给我二千银子，请看我又赚了二千。”仆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那领一千的也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，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。”主人回答说：“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，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，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，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叫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，也要夺过来，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”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这又是天国奥秘的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说到什么呢？说到主人算账啊，这个叫做算账的比喻。将来啊，这个是连结的，因为你看第十节说，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这个门当然我们知道是天门了，我们被提到空中，因为主在空中要设立这个基督的审判台，我们都要在他面前交账。所以十九节说，过了许久，差不多两千多年了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和他们算账。所以在圣经里，这个账、算账、交账啊，这个账、预备账，这三个事情我们要好好的说一说，因为这是主来 天国里头，我们到天国里去得荣耀掌权所必经的一件事情。因为将来到天国里的位置是什么，你要坐在哪个位置，你要负什么责任啊，你的才干如何，这个都要经过一个试验。所以在地上主给我们工作，就是将来要让我们去啊，他要从我们中间来拣选，然后来跟我们算账。他根据这个账，我们先说这个账。账在圣经里啊，提到每一个人都有账，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一本账。这个账可以说是工作记录啊。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账，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七节有这个账啊，保罗特别提到这个账。保罗提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账啊。腓立比第四章十七节，我们先看这个啊，这个账我们要懂得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你们的果子归在你们的账上，这是保罗写给腓立比弟兄们。那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账啊，这个每个人都有一本账。我们的果子，我们结果子，不是我们拣选的主，是主拣选我们并且分派我们去结果子，所以到时候要向我们算账，收这个果子，看你结了多少果子。基督徒要交账啊，每个人都有本账。另外我们看这个保罗说他也有账，我们看腓立门。腓立门呢，这卷书啊是保罗的爱心的表现啊，他是特别为一个弟兄求情向腓立门啊。这本书很有趣，他只有一章。所以第十八节，他若亏负你和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所以保罗也有一个账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账，我们的果子归在我们的账上。保罗的别人的亏欠，保罗说归在他的账上啊，他也有账。那么我们再看彼得前书，这个彼得前书呢就说到这个账啊，我们都要交账，每个人都要交账啊。主耶稣叫算账，我们到主面前叫交账啊，每个人都要到主面前去交账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，第二章哦，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我们先看第四章啊。我们读第四节，第四节，他们在这些事上见自己不与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。所以他们要交账。这些人呢放荡无度，他们吃喝玩乐放荡无度，那么将来他们都要交账，因为主要审判。审判的时候无论活人死人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啊，这是那个账。那个账呢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人呢在神面前有记录册，有案卷，所以人所有的事儿都记在那边，人的言语行为，人的一切都记在那。那么基督徒在神面前有生命册，也有一个记录册，也把这些都记上。所以我们无论在地上做什么都有账啊。那我们再看这个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十三章，这儿讲到那个交账。交账的时候要快乐啊，不要愁苦。 我们读十三章。第一，我们从十六节读起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第十七节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所以做传道人牧羊教会啊，他们像将来交账的人，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至于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，主来是和我们算账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账，保罗有保罗的账，我们有保我们的账。账上都是什么呢？账上最要紧就果子。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所以我们要结果子。主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。神要我们交账，我们要在神面前把我们这个荣耀神的事情都要一笔一笔的交上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被造啊，是个器皿，是为了彰显神，是荣耀神。神要借着我们把他的爱呀，把他的各项的美德彰显出来。假如我们彰显不出来，我们这个账上就糟糕了。我们要彰显啊，要记在我们，所以叫果子。圣灵所结的果子有十二样，我们都要每一月都结果子。我们要把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所以我们世上的光，我们有好行为，我们的好行为就荣耀父神。那这些呢，神都记账。你的奉献，你的侍奉，你为神的工作，你为神所摆上的都有账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你要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将来你要在神面前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有奖赏。有人比如说奉献钱，奉献钱给教会，教会啊用得不得当，他很懊悔，他就不想奉献，这个是错误。因为教会用得好坏呢，教会又有账，神又跟他们算。你只要一奉献了，你的就归入你的账上，你已经奉献了，天上已经收到你这笔了。关于谁去经营，经营的好坏，那又是他的事儿，神跟他算账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对奉献呢，你尽管照着你心里感动的，照着你应当的啊，爱主的心，你去奉献。你不要问谁怎么样替你用用的好坏，那不是你的事儿，那他有他的账。你在账上有盈余，他在账上有亏损。我常常不敢收弟兄姊妹们的奉献钱，人家要交托我，那我得赶快的转出去，不要在我的账里头有亏负啊。为什么呢？我转出去呢，别人去经营好了，你怎么样给人家用，那是你的事儿，将来神跟你算账。我呢反正不敢啊，我若不会经营这个钱，我就不敢去收下来替人家管。要万一有亏了，那算在我的账上。他是出钱的人，他是账上是累积，他奉献多少神给他记多少，那么结果我去没有使用好，那我就亏损了。所以这个非常要紧，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懂得这个账的事情。那么将来主耶稣来了，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们算账。怎么样算账呢？我们再看这个彼得，彼得前书第四章。我们来看这个叫神的加起手第十七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所以神来了，先和我们算账，要先从神的家起手，我们要交账，神要一笔一笔算，你领了多少银子，你有多少才干，你得救了没有啊？你得救的就是一锭银子，假如你有才干，那就是十两五两，那是看十锭或五锭，那看你有多少。那么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他不能把他的才干隐藏起来。我常常在教会里看，有人会弹琴，你请他去私琴他不要，但是他去演奏表演他很乐，他很喜欢，他不愿意给神用，他愿意给世界人听，这就不对了。你的恩赐，你所有的才干应当为主用，在教会里私琴让大家来听啊，成为教会侍奉里的一环，这个非常要紧啊。你能够讲道，但是你不喜欢替神讲，讲神的话，你喜欢在世界里乱讲，这个你的恩赐没有用在正当的地方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他应当尽量把他的恩赐使用在侍奉神的上。好，那是你的才干。所以这个算账是我们坐席之前的一件事情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路加福音十四章，因为这个坐席我们到门里边，我们进去了，我们一到天堂就去坐席，这个坐席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发生。坐席的时候要排座位，就是谁坐上座谁坐下座，这个座位要排的啊。我们读第七节，所以马太福音说，第十节说，那预备好了的进去同他坐席，那就到了这个十四章所说的这个坐席了。这是神为他儿子摆设的娶亲的宴席，那这个宴席那就排座位了。我们看第七节，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我们从第七节读起啊，这个故事很清楚很清楚。第七节，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座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啊，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，这婚姻宴席就主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大日，我们被提到天上，新郎新妇那个婚宴我们都去坐席了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，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惨惨地退到末位上去了。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，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，朋友请上座，那是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呢，婚姻的宴席是排座位的，那么排座位呢，那接着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那就是算账。假如你的账啊非常的赚得多，那你就上座哈，那主耶稣就给你上座。假如你埋在地里的，那给你丢在黑暗里哀哭切齿了。假如你赚得少，那就排座位，要排下去，按照你的赏赐来排，那个尊贵荣耀丰富，因为我们在主面前算账，算完了以后就排了。所以将来我们在天上有发光像日头的，有发光像月亮的，有发光像星的，这星和那星也不相同。所以每个基督徒将来到天上啊，得救是本乎恩，都一样，但是工作，但是你为主摆上的，你的账上如何，那要算。 所以得荣耀不同。所以基督徒得赏赐得荣耀不同，奖赏是论功行赏的，恩典是白得红恩，大家都一样，所以这里有这么一个分别。那么将来呢，我们算账完了都要，这是天国的那个光景。那么到了这个路加福音呢，就给我们更进一步的说，假如你赚了十锭银子那就好了，那说你有权柄管十个范围，十座城就是十个掌权的范围，那个范围就大啊，将来在天上叫诸天掌权嘛，所以那里就讲掌权了。那个算账的结果，我们再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算账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啊，就讲这个算账，这个算账跟那个算账是主耶稣讲的两个算账，都是比喻啊，因为这个是用神国的比喻。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一节，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因为耶稣要进城，哎呀，他们把这个衣服堆在铺在地上，耶稣骑着驴啊，他们说王来了，这个恐怕神的国要显现了，他们以为是这样。主耶稣就另设一个比喻，说什么呢？啊，耶稣说有一个贵胄远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。这个也关系国度的奥秘。耶稣不是在这地上建立国度，要到远方去得国，要诸天掌权之国。耶稣要到天上去肃清天上一切的背叛，天上还有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主耶稣要从天上把他们轰下来啊，赶下来啊，这是那个德国啊，要往远方去德国回来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。这个银子不是才干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赎价。所以一个人一个银子，一个赎价就是一锭银子，说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，就把耶稣拒绝了，杀了啊。这个当中呢，从十四节到十五节，这两千多年，这个时间好长。耶稣到天上去了，坐在至高之处啊，天上的使者就征战，把撒旦大龙都赶下去了。那么到了十五节，他既得国回来，耶稣再来了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算账，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。这是诸天掌权之国，讲什么呢？讲权柄了啊，你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这个原文这个城啊，是掌权的范围，说你可以有权柄管十个掌权的范围。哦，这个范围不晓得有多大，要按现在诸天来说，可能是多少个银河系，不是十座城，那个城太小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你看第一个夸奖的多一点，第二个呢就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，你也有管五个权柄五个掌权的范围。又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呐、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，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，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十锭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嫁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有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，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。那些犹太人就要 被处决啊。那么这些仆人呢，就要由权柄管十座城，管五座城，这是诸天掌权。你可以有权柄，将来在诸天上，这不是在地上，因为神的国不属这地。耶稣说了，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耶稣是诸天掌权之国。所以算账以后，你的权柄大小就决定了，你的座位是在前在后就决定了。所以我们预备好了，要除了预备油以外，还要预备账，要把账预备好。我们要账面上要丰丰富富，好当算的时候我们都能得奖赏，得极大的奖赏。我亲爱的弟兄，这叫天国的奥秘，这是国度来的时候必须有的，你必须要预备。这些比喻就是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啊，解释天国的奥秘，让我们要知道。所以将来我们要得奖赏，你有没有权柄，你权柄有多大，要看你这个银子赚了多少啊，你怎么样去交账，你的账上有多少的盈余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真要紧啊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都是关乎天国的，连在一起的，是算账的啊，是将来得权柄的，是好主人说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许多的事，那就是把诸天万有交给我们去管。我们今天就查到这里。